这一章非常的丰富，特别是讲到主在前一章是在犹太地，有一个犹太人的官叫尼哥底母来见主耶稣，主就把这个从水和灵重生得到神永远生命的这个启示告诉了他。然后呢，主在第四章有另外一个起头，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环境。那么主为什么要离开犹太呢？是因为呢，法利赛人听见主施浸比约翰还多，那实际上不是主施浸，是主的门徒施浸。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候主的执事是刚开始而已，他才刚开始出来尽他的执事来服侍，所以同时约翰也在施浸，主也在施浸，有很有可能哈，主是避免产生冲突，主要是还不是跟约翰，因为约翰是在他的执事里面的，传悔改的浸，那叫人能够回转然后认识神。主要原因是他不想跟法利赛人犹太人起极大的冲突，因为这个时候还没有哈，主根本都还没有真正的尽他职事的时候，那么所以主呢就离开了犹太地。那很特别的，主是要回到加利利去。我们知道这个主耶稣在他的传道当中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在加利利，只有特别的时期大概一年有几次的过节，至少三次他会到耶路撒冷来。那么前面所记载的是因为逾越节，所以他到了耶路撒冷啊。那么这中间隔了多少时间我们还不是很清楚，但是主呢需要回到加利利去啊。我们如果了解一下这个地理的话啊，加利利是在最北边，然后犹太地是在南边，中间隔了一个叫做撒玛利亚，我这个画的不是很准确哈，但是示意图，这只是一个表号，非常有意思的。这个，我觉得这段圣经需要稍微跟弟兄姊妹解释一下一些地理还有历史的背景，我们才了解整个为什么主耶稣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话会是这样的。还有圣经为什么会这么记载，这里讲哈，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啊，必须。实际上撒玛利亚这个地方是犹太人瞧不起的一个地方啊。为什么呢？我讲一下历史。在主前72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整个以色列是分裂成为两个国家的，南边就是这个犹大支派啊，大卫的子孙啊，所罗门的儿子啊，罗伯安，他是在这里统治。然后呢，北面呢是以色列国，其他的十个支派全部都不愿意啊，在大卫子孙之下啊来服侍了。那么在主前722年的时候，北国啊就给亚述帝国灭掉了，在主前722年。那么亚述王呢就把其他地方，大概有五个国家的地方啊，包括巴比伦，就是移民呐、啊，就他把这边的犹太人，大体上的犹太人啊，或是以色列人，全部把他们掳走了。掳到亚述去，然后就把其他国家的人民呢、啊，重新呢、啊、在这边呢、啊、殖民啊，所以这个地区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就变成一个混杂的一个地区，也就是说，他们有犹太人啊，有以色列人，然后还有呢外邦人。那这个当他们刚过来的时候呢，他们不懂得当地的情形啊，因为他们都是外邦来的，所以呢。带了很多的偶像来，所以耶和华神呢就叫狮子进到他们中间，所以咬他们，所以他们害怕了，说哦，我们这个应该要来拜拜码头，到一个新的地方还不太熟悉这个地方的情形，这个地方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 所以他们就要求亚述王这个能够派一位祭司来教导他们，教导他们这个耶和华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然后如何敬拜他。所以他们就从贝鲁的地方派了一个祭司回来教导他们这个圣经。所以从那个时候起呢，他们这些人民呢，他们一面呢敬畏耶和华，然后一面呢却是祭拜自己的偶像。所以他们的这个敬拜呢，他们的信仰是一个混杂的一个信仰。所以我们了解一下他这个背景。好了，慢慢，但是他慢慢慢慢，他们就形成了犹太教里面的第一个支派。撒玛利亚人他们也有摩西五经，他们只承认摩西五经，其他犹太人的其他的经典他们都不承认。好，那么这个到了特别是到了这个满后来了，后来犹太国也灭了，犹大国也灭了，所以他们也被掳了，被掳到这次是到巴比伦去了。好，那么他们灭了以后满了70年，因为神应许说满了70年以后应许他们回来，被掳的要回到犹大地里面，要重新来重建圣殿跟圣城。所以他们就要建圣殿的时候呢，圣城的时候，这个撒玛利亚人呢是反对他们的，不愿他们建。所以从那个时候就产生了彼此之间呢就产生了仇恨，这是一个历史。那么后来呢，这个撒玛利亚人呢，他们也自己建了圣殿，就在这里我们所讲到这个我们的祖先，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讲了，我们祖先在这山上敬拜，你们却说是要在耶路撒冷敬拜。所以他们呢是在基利心山啊，我们知道在这个撒玛利亚地这里的话，有一个基利心山，有一个以巴路山，这两个山呢是在旧约里面摩西吩咐他们以色列人进了迦南美地以后，要把祝福的话陈明在基利心山，把咒诅的话陈明在以巴路山。也就是说，你们如果进到这个美地以后，好好的爱神，好好的跟随神，神就祝福你们，叫你们在这个地上长存。他把祝福的话陈明，那如果没有的话就有咒诅的话。咒诅的话你看最终的话，你就看到两个国啊，北国的以色列国跟南国的犹大国都灭亡了，就是因为他们转离弃耶和华神，去敬拜许多的外邦神，也应验了。好，这是一个历史。然后在大概主前388年的时候，在基利心山上，这个撒玛利亚人们他们也建立了一个圣殿，要跟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 compete 竞争一样的。他们有圣殿，哎，我们也有啊。但是这个当然犹太人很不容许这个了，所以在主前大概120几年的时候，这个犹太人就把基利心山上的圣殿，撒玛利亚人圣殿就把它毁灭掉了。所以这个是历史，他们才讲说我们的祖宗说在基利山上敬拜，你们到时候要到耶路撒冷，是有这样的背景的。然后刚刚好主耶稣从犹太地到这个撒玛利亚到叙加这里，刚好叙加这个城呢、啊，还有这个雅各井呢，就在基利心山这个旁边啊。他那个雅各井的话，刚刚好这个北面是以巴路山，然后南面呢是基利心山，这是他的一个地理。好，你看哈，所以一般犹太人来往于犹太地还有加利利呢，他是不直接走这个。不直接经过撒玛利亚的，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他们所看不起的。第一个呢，他们是种族混杂的，他们是信仰不纯的，甚至是这个他们这个信仰是不只是不纯的，这是混杂，里面太多古怪的东西了。所以一般人犹太人他是不愿意直接经过这里的。你看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到了9:51-52那里，主知道他要钉十字架的日期到了，所以他就面向耶路撒冷，所以他也是从加利利往南走，经过撒玛利亚。但是到了一个村庄，撒玛利亚人是不接待他的，所以那时候彼得是那个约翰跟雅各就说，主啊， 这个兄弟吩咐火从天降下把他们烧灭好了，因为撒玛利亚人不接待他们。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呢是有很大的仇恨的，甚至是有好几百年的啊，这个过程是这样。但是圣经这里记载，所以一般的话他们都会绕道而行，就是经过约旦河然后绕道而行然后进入加利利了，是比较远一点啊。但是这里圣经记载什么呢？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并不是因为这条路比较近所以必须走这条路，乃是因为主心中要去等候一个罪人，要去拯救他，要去带领他能够认识他自己。所以这个必须是有一个目的的啊，不是因为走绝境的关系。我们知道哈，这个我稍微讲一下在另外一个背景啊，这里讲说到第五节说，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一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五阵。所以主走到了等于是岔路了啊，这个以巴路山基利心山在这里，然后这里有一座城叫叙加，然后这块地呢就是在旧约里面啊，这个当雅各从巴旦亚兰回到迦南地的时候在示剑啊，所以有人说这个叙加呢可能就是以前的示剑啊，在示剑这里呢就买了一块地，后来呢雅各就把这块地赐给他的儿子约瑟，所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背景啊。那么当然旧约圣经里面没有记载雅各在这个地方有挖井，但是新约这里里面我们就看到雅各在当时是挖了一口井，而且根据历史的考古来研究说这个井今天还在，然后是所有这个在这个以色列地里面在历史上最准确的大家公认的一个历史的一个景点啊，雅各井啊是真实的啊，真正还现在还存在。当然在历史上后来这个有希腊人想要建，就是建那个教堂啊，建教堂在，然后但没有完成建成，但是所以它现在是一个封闭的，还是有水啊。好，这个是主耶稣呢行路疲惫了就来到这里了，那么他知道有一个妇人要来打水，所以呢他就坐在井旁，那个井呢他们说啊大概有七尺或者七尺半，然后深度呢大概有一百尺，所以算是蛮大的啊。好，那这个是雅各井啊。我特别要跟弟兄姊妹交通一个点，就是这个撒玛利亚人，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一个特点。在圣经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特别在新约里面许多的记载了许多关于许多妇人的故事。撒玛利亚妇人是非常特别的，因为一般的妇人呢都是主动的来找主的，他们比如说有血患血漏的，还有那个有病的要医的十二年的啊，来摸主的衣服的穗子的，还有就是我们知道还有一个罪人，一个犯罪很严重的一个女人，主动的知道主在西门家里面，她就主动自己来了，然后膏足，然后用她的眼泪湿了主的脚，也把主的这用头发把主的脚擦干了，他们都是主动的来的，你可以看到啊。还有呢，要不然就是主呢看到了他，例如在拿因城里主就看到了拿因城的一个寡妇，他们刚好在出殡的行列里面，主就动了慈心，是因为主看见动了慈心，所以就叫他的独生儿子从死里复活。这里撒玛利亚妇人是完全是不一样的，第一个他是默默无闻的，这个 他可能也不太知道主耶稣，不太认，什么都搞不清楚的。然后呢，第二个就是主耶稣是主动来找他的，主耶稣主动来找他的，而且他又是一个外邦人，特别是在主在地上的执事的时候，他都讲说这个救恩呢是应该从犹太人开始的，所以他对外邦人都还不太，除了那个迦南的妇人来说这个狗也可以吃这个儿女啊桌上掉下来的碎渣儿，他们都是很可怜的。但是这里呢，主就主动的来找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哇，其实我们知道我们在很多的情形里面，我们好像是没有资格让主来接近我们，但是主好像就看见了我们的需要啊，在我们人生的过程里面就来这个接触我们啊，所以他非常特别的，主是非常主动的来这个 approach 他，来接触他的。好，那么我们看哈，那个时候是正午，一般的话打水的话都不会选这么热的时候的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妇人非常特别啊，特别的点大概从上下文我们可以猜出来，是因为她身份特别，她是古代的 Elizabeth Taylor， 是不是？我不知道，在美国一个很有名的影星，我们小时候的时候她是很年轻的，很漂亮，叫做伊丽莎白泰勒。她嫁过几个丈夫？几个？八个是吧？我搞不清楚了，我没有去那个 keep tracking 啊，没有去那个。她是古代的啊，伊丽莎白泰勒。所以你从她记载可以看出来哈，她并不是她前后有五个丈夫，然后现在这个还不是，表示说前面都是有正式的婚姻典礼的，有结婚典礼的，这个呢只是同居的关系。我们自己想想看，在那个时代，而且在他们是有摩西的律法之下，哇，我觉得这个人真不简单。但是你可以从他这么主动的跟主在对话当过程当中是有来有往的，所以他也是一个非常主动的人啊，不是好惹的哦。前后有五个丈夫啊，不可思议的。而且从他后面，他到了城里以后，他就跟他的那个城里的人讲说，这个有一个人啊，你们快来看，有一个人把我素来所行的都说出来了。他没有讲说他是我素来所行的，所以可见这五个丈夫可能都是他主导的啊，并不是说他嫁了一个好可怜了，我嫁了一个丈夫，然后这个丈夫死了我再嫁另外一个，看起来不像是个这个样子的啊，是他还有主动权的，我可以废夫然后再嫁夫，前后五个，然后最后不高兴了，好，同居就好。所以你看这个女人不得了，从外面看，从里面看，这个人根本不值得主来接触她的，但是主好像是就是特别要来找她啊，这个在其他福音书也没有记载。好，那么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呢就来打水了，主呢就主动的来跟他谈话的，非常特别的，因为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呢他们是没有来往的，彼此不接触的，彼此因着文化的关系、种族的关系还有宗教信仰的关系是有仇恨的啊。但是主呢，他是一个宇宙的主，他是越过一切这个限制的，他不管的啊，他要拯救他，所以他主动的就来问他，对他说，请给我水喝。主啊，主动的问他，请给我水喝。好，然后这个当然门徒们都进城去买食物了，所以只有主在正午的时候跟这个妇人在交谈。好，那么撒玛利亚的妇人呢就对他说，你既是个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是没有来往的，这个我们知道。好，耶稣就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找求他， 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这边呢，主呢单刀直入的就把他所要的讲出来啊，他不跟他讨论了，不跟他讨论了，这你为什么 找我水喝呢？我们不来往的，主不管了哈。你若知道神的恩赐，这边呢，神的恩赐这个字呢，在整个福音书啊，在四卷福音书里面只有这里用过，在使徒行传呢也用过四次。那用过的四次呢，讲到恩赐的时候都是指的圣灵说的，所以主这里很明显的就标示出来了，主有一个东西，有一个宝贝要赐给他，他还不知道那是什么。主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水喝了。 Amen， 感谢主。好，慢慢来哈，这个主的对话是慢慢一步一步的来了。那主这里讲到说他必早给了你活水啊，我想跟弟兄姊妹提一下啊，在四章六节那里讲到雅各井这个字，还有底下有讲到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然后直到主讲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这个字指永到永生。这个泉源就是跟前后那里所讲的那个井字是同一个字的啊，这个大家要记住，要我们读会读不懂的，这是同一个字，在希腊文里面是同一个字。所以当这个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妇人说到，我们这个雅各井是我们的祖先雅各赐给我们的啊，它不是一个井啊，它是一个泉源。在他们的认为里面，这个是神赐给雅各的，在生活上需要的一个泉源。所以他才讲呢，你难道他说呢，这井是雅各祖宗留给我们的，他自己和他儿子必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啊，所以在他的认为里面，他非常宝贝他祖宗所留下来这个，也真的是非常的丰富。你看这个多少，从雅各一直到他这个是多少年，一千，至少一千多年，一千多年那个水还没有枯干过，源源不断的，哇！所以他很夸口啊，我们有雅各井，我们祖宗所留给我们的遗传，我们的丰富，这个都是外面的，在主看哈，这个些都是外面的，人有祖先所留下的遗产，他也是没有用的，因为这里主呢。啊，主前面这个妇人又说呢，先生，你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啊，所以他觉得很奇怪。主前面已经讲了，你若是知道神的恩赐，还有知道跟你说呢要水喝的是谁，主就把这两个臣民给他，你早必求他，他也早给你活水了。撒玛利亚人讲的是这口井的水，主耶稣讲的是另外一个水，对不起来的。你看他们谈话当中啊，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常常回到这个井是怎么样，这个井是怎么样，主讲说我给你这个井，这个活水是怎么样啊？主要用他所关心的，他生活上所需要的来讲他真正所需要的是什么。你看你外面是依赖这口井，但是呢喝了这口井的水还要再渴啊，我这个水放在这里不是要喝的，是要表演的。你看啊，这个杯子啊，我们知道这个杯子哈，生产杯子的人他是有一个目的的，这个杯子呢是来干什么的呢？不是装手机的啊。大家都会觉得奇怪哈啊，装钞票的，装钞票的，这个代表10000块好了，代表10万，年薪10万块，大家懂我的意思吗？啊，或者是爱情、婚姻、家庭 美满的人生。还有什么啊？哦，学位 PhD。 还有什么？戴静，你最喜欢什么啊？食物。食物能够满足你多久？几个小时。我们吃过，这辈子吃过这么多餐，能够记住的并不多哈，也都忘了。当时觉得很过瘾，过后都忘了吃的什么。所以喝的这水还要再渴。啊，我记得我拿到这个，假设是博士吧，拿到博士学位的时候，哇，好满足啊，五分钟不到。找到一个工作，哇，好幸福哦。两分钟不到就开始累了。所以主这里讲说，喝了这水还要再渴。
Amen。
尤其现代啊，我觉得真是井又深啊，又没有打水的器具的话，那很苦的啊。一个工作如果他付你薪水高，那表示他是什么？很有挑战性的，他一定要从你身上能够赚回来比付你更多的。所以今天的工作都没有那么简单，都要非常的努力。好，这个杯子哈，大家要 cheer 一下嘛。杯子一定是非常的满足，是不是？杯子很满足，因为这个杯子这个器皿呢，它完成了它被造出来的目的了。你知道为什么主会讲说的话，喝了还要再渴？因为呢，在人里面，在人的里面，神愿意有一个东西啊进来，叫我们能够与他有关系的。神愿意赐一个东西，所以当这个东西还没有进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有很好的钱财，我们可以很好的职业，非常美满的生活，有听话的儿子，能够考上好的大学。但是呢，好像过了以后呢，你发现人里面还是非常的虚空啊，他有说不出来的空虚。就是因为这个杯子，你如果一直放别的东西啊，杯子如果会讲话的时候，会叹气的时候，他就不对啊，这不是我所要的，这不是我真正所要的。我的目的不是要盛装这些东西啊，我目的是要盛装活水啊。所以许多人不满足，但是他说不出来一个究竟。我们人很难自己当医生啊，很难自己当医生的、啊、所以直到有一天主呢把它点出来了，人才知道，从物质的干渴、啊、就知道啊，我们需要里面有一个永远的满足啊。这是神在造人的时候特别呢造人造成这样子的。当这个人的存在的目的啊定位清楚以后，你就发现了其他一切人生的过程，一切的事物都是非常有意义。所以你看的人困扰的时候，都是因为他不知道他为什么活着，不知道为什么存在，这是极大的一个困扰的。所以主在这里就讲说呢，这个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这个字啊，就是跟前面的井是同一个字的，前面的字那个井也是泉源的意思。主不仅是要把活水给我们，刚才这里所看到，这不只是，这是很简单哈，这是水倒进来了。主给我们的活水以后呢，这个活水在我们里面呢成为一个泉源，也就是说一切你所需要的都在这里面。他就把一个 这个水厂就安在你的里面，这你不需要去从外面再拿水了。他把一个 power 就放在我们的里面，把一个能力就放在我们里面，就把这活水进来以后呢，是安装进来的，是一整个套的都进来的。所以你不需要再另外求说，主啊，给我一个这个能力的活水。你让它涌流的时候，能力就出来了。你不需要一个给我一个喜乐的活水，它里面的泉源里面就有这样的作用。所以我们这个主呢，在这里是把整个主的丰富啊，也就是把圣灵呢、啊、赐给我们，在我们的里面呢，成为我们与神啊来往的凭借。神能够在我们的运作啊，也是因为啊把圣灵赐给我们，把能力赐给我们，这里面有能力的泉源啊，可以我们需要的时候，我们转向他的时候，这个他就涌出能力来了。我相信我们有一次，我就跟一个福音朋友讲说，哎，我们暂时没有机会，如果有机会让你听听啊弟兄姊妹的见证，你会发现说，哇，这是不可思议了，这么多神迹的奇事啊，这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在这一批人的身上，就是因为每一个里面都有一个泉源，不用外面去求，不用外面去拿的，里面主呢就住在我们里面，成为永远的泉源啊，来供应我们啊，所以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啊，能够带我们与主有更深生命的连结，对他更深的认识，然后我们一切人生的一切事物里面呢、啊，都有这个泉源的涌流。神愿意与我们同在的，神愿意与我们过生活的。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啊，并不是说啊主日聚会啊，我们享受主泉源的供应，好了，到我的生活以后，我读书以后就靠我自己啦，哎呀，井又深，然后这个还要特别的装置，然后打水，不是的，主要把这个泉源呢安装在我们的里面呢，带我们过生活。所以你看，这个我们的生活里面呢，每一部分呢、啊，就成为非常的有意义啊，有永远的价值，有主的同在，有主各面的供应啊。这个主就是在这里，在我们人生里面呢、啊，所定了一个旨意。当我们这样来经历主的时候，你发现哈、啊，其实，在神的原则里面呢、啊，他有一个原则是，他愿意。我们一切所需要的，他愿意来供应我们，他要成为我们一切的源头啊！但是因为人堕落以后，所以我们后面会讲到，这个主耶稣会叫这个人的这个妇人的，请他把他先生找来，就是因为人呐、啊，有一些东西拦阻了这个泉源的涌流啊！神愿意，当我们以神的旨意为旨意，我们呢看重神的，其他一切我们生活的。主自然就会供应我们。我记得尹东弟兄都讲过哈，啊，会好好读圣经，会读圣经，读其他的就不难，是不是哈？呀，读其他的书就不难，真的是这样。你若好好经历的话，会读圣经，读其他的就不难。然后呢，你会把主的事情摆在第一位，你的事情好像主也 take care， 是不是尹东哈？尹东最近也是这样的经历啊，所以主啊。在我们里面呢，要成为我们一切的来源。所以我记得我在工作里面就常常有祷告，啊，常常有祷告。上班之前要碰到同事们之前，都先为他们有一点祷告。那在跟同事的来往，也都是有些祷告的。那也盼望福音也能够传给他们的。那我以前在读书的时候也是，我记得这个我常常讲了一个见证，但是很少公开这么讲过一个见证。我当年去读博士班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还是自己去打水啊，啊，找这个啊，找这口井，那这个老师说没钱，找这口井，这个老师说没水啊。我后来想说，哎呀，我怎么忘了我里面有一个永远的泉源，他是可以负我的责任的，所以我就不找了。找了一个暑假快结束的时候，我就不找了，我就好好的祷告寻求主。也许我那个时候大概对主的感觉哈还不老练，所以主就给我做了一个异梦啊， 就做了一个梦，那个梦当中呢，就是我去找我的 advisor， 然后印象好深哦，我是叩门，然后他开门，这个对话全都记载下来啊，啊，在梦中记载下来。我说这个，我就打开了。他先跟我讲，他说啊，他说我非常的忙啊，我才来这里没多久啊，房子刚买，然后他描绘的非常详细，我两个孩子啊，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在梦中里面，我还梦见了那个他有一个小女儿，是个金发的小女儿，啊，可是他是一个外国人，啊，他绝对不是美国人，啊，不是白人，所以我在梦中的印象是这样。好，结果我隔天去找我这个老 advisor 的时候，开门所讲的话完全跟我梦中完全一模一样，没有一个字漏掉。我那时候把我吓一跳，我回来就跟我姊妹讲说，只有一个不对。梦中啊，那个他的一个女儿是个金发的，可是他是一个土耳其人，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我想说啊，这很特别，反正好了，就跟他了啊，我就选定他为我的老板。选了他以后呢，我真的是我博士班那几年非常的轻松啊，我大部分的时间啊非常轻松，真的是这样。你问我姊妹，我们大部分时间我周末都花在传福音上。我们那个 many student housing 那些中国人几乎每一家都给我们叩门叩过了，大概1986、1987的时候，我们大概花一年多，全部每一个门中国人都叩过，啊，所以周末根本是没有读书的，啊，因为我这个老板，他把我 research 都已经安排到，几乎做什么，然后到哪一个阶段做什么，什么时候就可以毕业，都已经帮我安排好了，那他点子非常多，啊，他是大概普渡大学电机系。出 paper 最多的，随时他都有点子，所以我非常的省力，啊，你看哈，那个时候我们是有个心愿呐，我们到一个新的地方，我们是愿意好好服侍主的，愿意把主的事情摆成第一的。有一天，他就约我说，他平常太忙了，然后礼拜六早上几点到我 office 来见我，要讨论做 research 的事情。我就早一点到，就在那边坐在那边等，然后他就慢慢的走上来，带了一个小女儿，真的是金发的，我吓一跳，我那时候吓一跳，因为他的太太是挪威人，是个白人，啊，他在挪威住了好几年，那时候还年幼的时候，那对主的带领还不是那么清楚，所以主就用这种特别的。这个样的时机了，来向我显现，啊，我们那时候大概有好几次是这样子的，后来就没有了，啊，就慢慢的也许生命稍微成熟一点了，啊，可以从里面的感觉来判定了，啊，所以你看哈，啊，还有一次，这个等到我博士班最后写论文到最后一个有一个地方要证明了数学证明，搞了好久都搞不出来，我印象好深。然后我那天刚好星期五的晚上，我们都知道嘛，有聚会嘛。我们当时在那边学生里面，我们算是最老练的，其实我们也不是很老练，但是我们就那已经没有别人了，所以需要我们服侍的。我们一般的话，星期五大概中午以后呢，就开始不读书的了，就开始要读生命读经，或者预备一些材料，因为自己也懂得不多，然后弟兄姊妹一起来读也好，啊，交通给弟兄姊妹也好。那天我那个推导一个数学的公式到最后了，一直搞不出来了。后来想，哎，今天是礼拜五啊，好，礼拜五神的事第一啊，不干了，就放下了，不做了。哎，晚上要读一些东西，有些材料，所以我就去图书馆去印了，印材料，很喜乐的。印完以后，一坐下来，那个。推导数学的灵感全部出来，哇，真是像活水一样的涌出来，它是跳出来的啊！所以我们这里面这个活水呢，它是一个泉源啊，也就是说它有智慧，你需要智慧的时候智慧会跳出来，你需要能力的时候能力会跳出来，你需要鼓励的时候鼓励会跳出来。所以我常常鼓励弟兄姊妹哈，这个我们不把神的事情摆低，实在是 哦，很，我就很傻，或者是说很吃力，我们的生活很吃力，就像这个妇人一样，非常的吃力啊。所以他一听说，哇，有这个活水在我里面成为泉源，赶快给我吧，我以后我就不会再渴，然后也不用跑这么远来打水。所以人生可以过两种不同的人生，一种人生就是自己努力的人生，自己打拼的人生，啊，自己啊跑很远啊去打水。我讲过，我这个做这几个工作，照理论来讲，我都不应该做的，啊，都是在我的领域之外的。但是主给我啦，那主就会给我有智慧嘛。弟兄姊妹，主啊，在圣经里面没有一次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这样的启示方法，主动的启示他自己，主动的愿意把这个活水赐给一个完全搞不清楚的人，不知道人生的满足在哪里，所以才有五个先生，现在这个还不是。主愿意啊，你看啊，在所有的福音书里面你可以看到，甚至连他的门徒有时候大部分的时候都搞不清楚主是不是基督啊，是不是都搞不清楚的，主都是借着做了一些事情，然后稍微露一点点，然后有时候会问一下，你们说我是谁，哦，他们才明白，嗯，是基督哦。只有在这里主是主动的启示他自己，而且就在他最早期的执事里面就启示出来。主的执事啊，他刚开始做很多事情都不愿意太锋芒毕露的，他是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启示他自己。这里啊，他直接就启示他自己，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啊，我知道有一位要来的，我知道基督要来，他来了就把我一切的事情都说出来。主就讲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所以这个妇人真是有福啊，真是有福的妇人，主真是摆下一切的身段，越过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的限制，他们的隔阂，直接来引导他认识。好，等到主就讲说，你已经有了五个丈夫，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啊。他真的，他前面呢，啊，都没有称呼啊，有直到那个主说要把赐给这个泉源给他的时候，他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到这里呢，他有进一步的认识啊，我看出你是先知。我想这个撒玛利亚人他有一个背景，他们有摩西五经，有摩西五经，但是不是一个完全的一个启示。所以呢，他现在到四章的二十节呢，他就转向了，转向这个宗教的问题、信仰的问题、敬拜的问题。他说，我们的祖宗啊，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所以我刚才讲到这个背景了，在他的认为里面，不是在这里就是在你那里，那我们祖宗在这里，你们在那里，就是哪一个才是正统的，哪一个才真的有神的，哪一个才真正能够接触到神的，哪一个是真正能够讨神喜悦的啊。他把这个问题啊提升到一个比较高的问题，也许是他要闪躲了，他转移话题嘛，他不愿意主来，也许不愿意主来碰他的私生活啊，所以你不要问我这个，就转移话题了啊。你这话是真的啊，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好，那主耶稣呢，到这里的时候他就没有避开这个问题了。常常主有时候在跟人对话的时候，有些不是主所要跟他继续谈的，主就岔开谈别的，但是这里主就继续的跟他谈下去啊。主耶稣说呢，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撒玛利亚人 有认识有摩西五经，他们也认识到有弥赛亚要来，他们有这个观念，但是他们不知道弥赛亚要来是怎么样的，是做什么，所以他们没有这个认识。因为在关于主他自己的启示，在旧约有讲到，我们必然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他不知道主可以跟我们主观到一个程度，就在里面成为我们的泉源。所以主呢，这个利用这个机会，赶快跟他讲说：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敬拜神、接触神，不是地点的问题。你看许多的宗教哈，到现在还是这样，都喜欢说到哪一个圣地，到哪一个圣地去朝拜啊，然后哪一个圣地，常常也为了一些圣地还争起来、打起来了，还流血了。其实呢，神既是灵的话，他就不在乎地方的问题。神是灵呢，是无所不在的。所以主底下就讲了，好，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敬拜这个字啊，敬拜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呢是亲嘴的意思，然后它有一个，它是两个字所合成的，一个就是接近他，接近的意思，接近有亲密的关系。然后另外一个字呢是狗，大家会觉得很奇怪，跟狗这个字的这个是很有关系的一个字。所以他的意思是说，这个亲嘴就像哈、啊，就像狗舔他主人的手一样。我们很难想象敬拜原来这个字是这个意思。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哈、啊，是一个亲密的，一个亲近的，是一个顺服的，是一个俯服的，是一个非常近前的啊，亲密的关系，然后呢能够接触到主的，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就跟地方没有关系了，只要有这样的实质就是一个敬拜。所以这里主耶稣就自己亲自讲，敬拜不是地方的问题，不是物质的东西，是你的灵的问题。神是灵，神愿意住到人的灵里，所以你只要有这个灵进来了，你就可以敬拜他，就可以亲近他。所以主非得把这个启示，非得把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真实情形启示出来。你这个人不真，你怎么能够接触到主？这个诚实就是真的意思。所以主一定要暴露他，才能够真正的把活水给他。所以你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我们常常有一些这个大部分时间啊，我们都有好多东西啊拦阻我们，这个东西都需要我们把它清除掉的，啊，我们要主动的把它麻掉。就像这个井啊，活泉的井，有时候石头塞太多，水是涌不上来的。我们常常要清理泥巴，清理石头，让这个井里面的这个泉源能够涌出水来。哈利路亚！所以今天感谢主啊，今天不在耶路撒冷。也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也不在所谓的 building 里面，哪一个 building 里面会比较有神的同在？谁的灵敞开，谁就有神；谁愿意敞开，谁就得着神。所以你看，主这个权真的是安置在我们里面的，随时随地跟着我们的。所以你看，等到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进到城里，跟他们讲说：“哇，有一个人把我素来所行的全说出来了。”这个人岂不是基督吗？他非常的喜乐，他这个人改变了，所以他的水罐子呢也丢了就进去了嘛。所以我问弟兄姊妹朋友们，主这里究竟他有没有喝到水？他刚才不是讲说请给我水喝吗？主究竟喝了没有？还是没有？主有时候蛮可怜的，他很喜乐了，实际上他很喜乐。他说呢，什么叫做这个做神的工呢？就是遵行神的旨意，然后呢做成他的工嘛。哎，什么是食物呢？这个门徒说，他主讲说，我有食物吃，你们所不知道的。啊，主就解释这是什么意思。当主呢叫一个罪人满足了，当主叫一个罪人得着他这个永活的活水，得着圣灵的充满，主啊就非常的满足，主就非常的喜乐。 所以主也忘了他要喝水了。哎，别跑，水先给我喝。没有，主也喜乐，那个妇人也非常的喜乐，就把这个人，这个妇人的一生呢，就改变了。这实在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变。主在这个妇人身上没有做什么神迹奇事，没有特别行什么神迹奇事，只在对话当中呢，把活水的泉源赐给他了，他就得到这个永活的江河。所以主在七章就讲嘛，这个末日的节期的末日，最大的日子，渴了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信我的人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是主的救恩呐、啊！主不是叫你到一个地方去得着他，主乃是把他自己放到你里面，让你来得着他。何等的大的救恩！所以我们要让这个活水的江河涌到永生啊！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时候一直到永远里面，我们应该常常让活水的涌流。主愿意在我们每一件事情上来与我们同在，我们很多事可以经过主的，可以让主的活泉来供应我们的。所以等到最后，这个叙加城的这些撒玛利亚人，他们见证说，我们可以见证了，不只是你讲给我们听的，我们亲耳听见的，就相信他真是世人的救主。这个字还别的地方还没有用过、啊、撒玛利亚人的认识，这是世人的救主，整个世界的救主啊，不只是他们撒玛利亚人的救主，是整个世界的救主啊！这是我们所盼望，我们所希望的，所以他们是非常的幸运了、啊，是主亲自传福音给他们，啊，主亲自来遇见他们。今天主好像肉身上没办法亲自遇见我们，他也是在他的灵里来遇见我们的，遇见我们改变了我们一生，啊，我们这一生不知道有多少的丰富可以经历的，对他有多少的可以认识的。好，感谢主。